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
当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体验神的伟大，我们就开始在敬拜中与神相会。但如果没有经历到神的宽广以及神对罪人的救赎，你和我都不可能到教会来。
当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坦诚。你是否认为赞美神是一种简单乏味的仪式呢？你是否只是唱几首赞美诗，然后就打算溜之大吉了呢？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蔡伯牧师将挑战我们对赞美神的看法。蔡牧师将详细的解释赞美神对人的转变力量。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，他要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，题目是《让我们来赞美神》第一讲。
诗篇第150篇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用脚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，用大响的拔赞美他，用高声的拔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在我最初牧会的那个教会里，我遇到了我的新娘。当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牧会了。这意味着我要开车到南伊利诺州的一个小小的乡村教会。那个教会不但小，而且某种意义上已经被社区遗忘了。但是我很喜欢去，因为作为实习的牧师，我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去就业指导要求的地方去侍奉。在那里有三个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，他们是凯西两姐妹，还有他们的一个邻居。到了那个教会之后，我遇到了凯西，就是我现在的那人。我也喜欢在那个教会教导，我也喜欢在那里敬拜神。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神学院学习圣经教导，所以我喜欢能有机会对神的子民讲说耶稣改变一切的大能，耶稣对罪人的宽恕，赐给人的平安和永生的应许，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。所有这一切都是很特别的，我的心在跳跃，我赞美神的声音高昂洪亮，对于在那里讲道我兴奋不已。即使当时教会里参与敬拜的只有25个人，我对聚会还是充满了喜悦。当然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司琴就是凯西。这样，我们在那里有很多非常有趣而且美妙的赞美聚会，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可以在聚会中看到凯西。而且呢，我喜欢敬拜神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遇到了凯西。我对于那里的一切敬拜都充满了喜悦的心情，但是我很快的就发现，我们教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我对敬拜的兴奋之情。毕竟在那个社区，我们服侍的人们大部分来自农民家庭， 为了能够来参加10点钟的敬拜聚会，他们提前几个小时就起床，然后挤牛奶，忙完了农活。尤其是在冬天的季节里，他们冒着严寒干这些活，然后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，挤在狭窄的凳子上，忍受着火炉边并不太暖和的热气。我必须告诉各位啊，甚至还没有等到第一首赞美诗唱完呢，他们就已经困得打呵欠了。当我读正道经文的时候啊，他们都已经在频频点头了，并不是因为认同我的讲道，而是在打盹。其中有一位男士，我学会了对他的包容和感激，他对于主的爱还在挣扎中前行。每一次他来到教会聆听主的道，总是坐在靠墙壁的长凳子上，一边在讲到开始以后啊，就可以靠着墙壁思考我讲到的话了。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，来到教会坐在同样的地方，头靠着墙壁。不论他每次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水啊，他头发的气味恐怕已经渗透到了壁纸里了。他闭着眼睛沉思，我可以从讲台上看到他安详思考的样子。虽然我用耶稣的爱包容他，但是我知道他和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相同。我到教会来是为了能够看见凯西，而他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在主的怀里安睡。就这样，他每个星期都出现在那里。我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，我跟他都在为着同样的东西挣扎着。我跟他都有可能错失了与耶稣相见的喜乐。在我们基督徒敬拜赞美的过程中，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到教会来敬拜神，与我们的救主相遇。我清楚知道这在现实中很难，毕竟礼拜天上午是紧随着周六的晚上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被黑暗吞噬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家庭的牵绊，还会经历忧伤试探。抽出时间在教会与救主耶稣相遇，这似乎真的很困难，有的时候并不现实。但我们是否愿意怀着盼望来与救主相见呢？我们是否愿意通过赞美神令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兴奋之情呢？我们愿意是否真的见到神呢？而赞美神会带来什么果效呢？它会带来诗篇150篇当中诗人所描述的感觉。我们会感到无比的兴奋，因为我们在敬拜中经历到神，遇见神。当我们意识到来到教会是为了体验神的伟大，我们就开始在敬拜中与主相会。当认识到神的全能时，我们就会经历到他伟大的爱。诗篇150篇第一节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这是对神能力的宣告。神在圣所里，也在诸天里。神并没有局限在圣所里，也没有被局限在诸天。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以至于我们无法逃离神。神的能力广大，永远不会离弃我们。神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当洛宾牧师即将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啊，他介绍凯西跟我来到这间教会，并且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带我们参观了周围的环境。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奇妙的地方，但地面和天花板却是光秃秃的一片，正如诗篇第150篇所描述的那样。但那只是神伟大创造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。在神的大能所创造的所有地方中，他总是无所不在的。神在圣所中，也在诸天里，天地之间无处不彰显着神的奇妙大能。这意味着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也表明了神对我们永恒不变的爱心。因此诗人会说，我可以逃到哪里躲避神呢？如果我在天上安家，他会在那里；如果我躲到坟墓里，他也会在那里。 如果我在早晨展翅翱翔，或者游到大海的尽头，神的手依然在那里为我指引方向，他的右手会将我抱住。神无所不在，他不会离弃我们。明白这点，使我感到安慰和鼓舞，因为即使我背弃神，他也依然与我同在。这不仅彰显出神对我们博大的爱心，而且也解释了这种大爱的美妙。诗篇150篇第二节说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。神的善功之伟大，不仅体现在他的大能上，也体现在他的大德上。在那个时代，在那种文化背景下，我们很难完全理解经文确切的意思。诗人说，赞美神，因为他是伟大的，他是强而有力的，是有大能的。神大能的作为是有历史资料可供查考的。诗篇106篇一开始给了我们做解释。第106篇，谁能述说耶和华大能的作为？谁能说尽赞美他的话呢？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我们做了孽，行了恶。我们的祖先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这正解释了神大能的作为。我们是罪人，但是神却施恩拯救。我们背弃了神，他却拯救了我们。这些都是神大能的作为。神凭着他长阔高深的爱，并且用他奇妙的大能为他的子民做了无比伟大的善功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即便我们背叛了神，即便我们离弃了神，神却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。相反，神一直在动着善功，一直在拯救我们，这正是神大能作为的本质。诗篇150篇是诗篇的最后一篇，不仅讲述了过去的事实和信息，而且对于今天的你我也有相当重要的教导意义。在大卫王逝世很久以后，那些诗篇被汇集在一起并流传了下来。事实上，几代人之后，有人用来在敬拜中赞美神。这些人被放逐，被奴役长达70年之久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现在他们却赞美神，因为神大能的作为拯救他们脱离了奴役。神提醒他们，无论是在很久以前还是在现在，我的大能作为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不仅拯救过去悖逆我的人，而且也拯救今日悖逆我的人，这是我的荣耀。这正是你们应该赞美我的原因之所在，因为你们常常悖逆我，需要我的拯救。各位或许听过一个人叫做约翰·伯克，他是一个牧师，写过一本书叫做《泥土的杰作》。在书中他提醒我们，赞美神以及他的大能意味着什么。他说了一个教会里一位年轻妇女的故事。这位妇女叫做 Amy， 在取笑了他的女友之后啊， Amy 来到我们的教会敬拜神。我们教会的格言是坦诚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想要指出的是，那意味着只要你不是同性恋，你就可以坦诚的进来。 Amy 写道，我来的目的是要让人们感到震惊，我的女朋友瑞吉尔跟我愿意在人们面前牵手，但是我并不期待人们鄙视的反感的表情。我们希望人们正视我们，能把我们当正常人看待。因此我们开始每个礼拜都来教会，只要人们不感到震惊，我们便开始聆听跟学习圣经。我不是在寻求改变，但我很想知道神是否已经回应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。但问题是，我压根儿就不相信神。我越聆听主的道跟学习经文，我就越发开始相信神真的很爱我。我在教会反复听到了神的大能作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了。 当然，相信神并不是一蹴可及的。艾米不得不克服她曾经被欺负跟性骚扰的事实，以及此后伤心欲绝的心理障碍。这个心理创伤令她放弃自我，过着暗无天日的同性恋的生活，甚至自我厌恶。但多年以后，她来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教会里参与敬拜。在这里，人们在庆祝一位拯救罪人的神。这位神关心离弃他的人，从不离弃他的子民。多年来，艾米一直坚持到教会敬拜。后来，他真的相信了神的大能作为。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呢？是因为他坚持参与神子民对神的敬拜。每个礼拜天，人们都在这里敬拜，有的时候出于自己灵里的干渴，有的时候是出于自己对苦难生活的挣扎，有时候出于自己的绝望。他们述说着一位用大能拯救罪人的神。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他从不离弃那些需要被他关爱的人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即使每个星期我都到这里来敬拜神，即使敬拜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宗教的仪式跟模式，我们还是可能会忘记了敬拜的真正意义。我们在这里是要庆祝一位拯救了像你我这样罪人的神。我必须说，真正晓得神大能作为的人，肯定希望反复述说自己对神的崇敬和赞美，因为神拯救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。当我的心远离神的时候，当我离弃他的时候，当我因为拜偶像而遭遇试探并且犯罪的时候，我需要记住，即使自己是罪人，神却用他的大能作为拯救了我。谁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些呢？我想各位一定很好奇，是谁把《泥土的杰作》这本书送给我的？是想要震撼我们，或者是破坏我们长老会的年轻迁徙一代的人吗？不，是一位几十年来在这个教会里教主日学的圣徒送给我的。这位圣徒理解年轻人受到伤害的感受，也知道他们的挣扎跟痛苦。他说，要告诉他们，神拯救罪人，不会离弃那些被逆的人。我们并非只是为了他人的缘故在这里敬拜神，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，因为现实是令人不安的。我们欢迎有各种各样背景的人，包括伤心的、淫乱的、关系破裂的、不同职业的人。我们会说，哦，不，如果这样的人到教会来，那怎么得了呢？但我们这样的罪人已经来到了教会。要不是在过去我们的神拯救我们这种悖逆的罪人，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坐在这里。如果不是晓得神的大能作为，你我都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，我们听到了福音信息，因为神的子民都在庆祝这恩典的信息。我们很有必要庆祝这个信息，向那些我们能够接近的人传讲福音，并且赞美神的恩典。不只因为他们的好处，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被神改变而赞美神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詹姆士提醒我们，有一位神配得我们的赞美。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让我们来赞美神第一讲，这是为什么要设立教会的系列信息中的一个题目。牧师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克服了某些遗憾， 邦尼维尔写的垂死之人的第一个遗憾，是活着是为了要满足他人的期望。我们有些听众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人生，他们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，你有什么话可以鼓励他们吗？
虽然我们会背逆神，会离弃神，但神没有离弃我们。在现实中，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里，只要有任何成就，就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。如果不是意识到有一位心胸宽广的神，如果不明白他拯救着心存遗憾的人，那么你我都不会来到教会里。邦尼维尔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歌曲作家，他开了一个博客，出版了一本书，书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他任何一张歌曲的专辑，这让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。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垂死之人的五种遗憾》。除了从事歌曲创作，他在过去八年来一直都在照顾一些垂死的病人，他一直在聆听这些垂死之人始终不变的哀诉，就是他们有五种遗憾。我请大家注意啊，这可能会令大家感到很不舒服，但的确是有好处的。在垂死的人们，他们会有哪五种遗憾呢？第一，他们总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而活着，活着不是按照自己的才能或者理想，而是为了不辜负他人的愿望。第二，像懦夫那样的活着，当需要改变的时候却没有勇气付诸行动。第三，从来没有表达过内心深处的感受，不管是喜欢的、渴慕的、盼望的，还是受伤的。第四个遗憾，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，既不追求和人建立这些关系，也不尽力修复破碎的关系，甚至任凭这些破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，也从来没有学会去饶恕人。第五个遗憾，人生原本可以改变的时候却没有付诸行动。我必须告诉各位，无论你年龄有多大，来自什么种族或者是国家，或者属灵程度如何，当你读到这五种遗憾的时候啊，你会感到很痛心，因为这些遗憾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普遍存在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，有一位神用他大能的作为拯救着有诸多重大遗憾的人们。
是的，我们谈到了敬拜和赞美神，但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赞美他呢？
是的，我是否也应该先鼓励一下我自己呢？我们当中有谁活着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呢？圣经谈论了人的恐惧，恐惧是一个巨大的动力，我们不想让别人对我们感到失望，或者对我们发火生气，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为了要满足这些人，而不是出于神的呼召。我们如何驱散恐惧呢？只要你意识到神的爱，你就可以做到。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，神他爱你，正如他爱耶稣。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当我们认为活着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那就是没有安全感。这也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最根本原因。但如果说，哦，神爱我，正如他爱耶稣那样，如果他人因为我而失望、愤怒或者不开心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依然在天父的爱里安稳无忧。这能激励我克服一切的艰难困苦，因为在主里我是安全的。
是的，
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赞美他，对吧？作为神，他并不需要赞美。如果我们不赞美神，神他并不会躲到一个角落里面生气，不会的。我们赞美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。当我们赞美神的大能、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良善的时候，我实际上是在提醒自己，神此刻与我们同在，神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我力量、动力和盼望。
谢谢牧师，你提醒我们神很爱我们，因此我们应该赞美他。
哦，主的恩典是何等宝贵，主的慈爱是何等甘甜，我愿 界充满许多谎言，抽出吸引我的视线，淡淡爱慕你的一切，常驻你的里面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是何等宝贵。不停赞美，
今天蔡伯牧师给我们分享了关于神的良善、怜悯和恩典，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拯救我们所成就的永恒善功。我们无法自拔，我们需要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孽和自私，我们需要救主抚平我们的挫败感，使我们得释放而永远敬拜他，全心全意地来爱他。当我们接受耶稣作为自己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到神所应许的一切恩典之中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，下回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题目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第二讲。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